作者讲的这个身边的人这一篇演讲其中的结尾部分。柴静女士作为一名记者兼主持人，在大众传媒勇敢地追求真实和理性，秉持公民记者的理念，她始终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以炽热与坚定的职业精神深入一线调查采访，并且以冷静客观的敏锐对关注社会现状，尤其是弱者权利表达的问题进行了犀利的分析与不断的求解，以对人的真正关切践行着发现真实的新闻理念。欢迎您的到来。下面是对两位评论嘉宾的介绍。第一位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新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红女士。徐教授曾经是高级记者，并且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的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副秘书长，并且任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新闻实务、财经新闻和对外报道，并且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欢迎您的到来。第二位评论嘉宾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影视艺术系教授于红女士。她在艺术学院、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中国视觉组成专业委员会、高校影视教育研究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学研委会等机构任职，主要致力于电视传播与媒介文化的研究，并且担任了中国播音主持作品政府奖、全国主持人最高奖金话筒奖和金鹰奖等活动的评委。欢迎您的到来。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大家能够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什么是媒体责任、谁来规范媒体责任，以及媒体从业者如何在个体行动中担当这一个责任，以及当今媒体形态的转变对媒体责任的影响等等问题上，能够得到启发，以进行更加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谢谢大家。
好，现在那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柴静老师上台，与我们分享她作为媒体人面对公共事件的一些感受。 丽画倒挺贴近我心的，所以呢，我后来就想，今晚我来在这儿，不想影响谁，我就想把我老老实实经过的一些事情和想法跟大家分享，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共鸣。我来之前问我自己是，为什么会选择做一个新闻记者，做一个长安普照学院会计学的专业的学生。然后我前两天看沃尔特·克朗凯特的传记，他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小学的时候他就转学到了一个陌生的学校，然后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说二加二等于几，然后克朗凯特就很积极的举手，老师说那那个孩子他站起来说等于四，老师说不对，这小孩很确定自己答案是正确的，他说就是四，老师说你站在那儿好好想想吧，就这样把他站到讲台上，就一直面对着所有在底下窃窃私语在笑他的那些陌生同学，他忍住眼泪站了一堂课。课堂结束之后，这个老师女教师来问他说你现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他说就是四，然后这老师说错了，你应该回答四夫人。然后沃尔特·克朗凯特说了一句话，他在传记当中，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他说我后来理解我为什么从事新闻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厌恶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经营化的集体式的一律服从。他说我想很多人可能选择新闻行业都是因为它本身可以蕴含的独立性。我猜着大概多多少少是我自己从事的一个基础，因为2000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做一个新闻记者，当时中央电视台我们的制片人叫陈芒给我打电话，然后说他说我是陈芒，然后就留了一个停顿，希望我发出一个仰慕的尖叫，然后我说你谁他说我中央台陈芒啊，我没给你讲过课吗，我说你哪个栏目的他说啊，我东方时空的，他说我们想要做一个节目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要不咱俩谈谈吧，说谈谈呗，然后我们就在梅地亚见面了，然后我一看他穿一西加克长头发还翘着二郎腿，什么样我也翘着二郎腿我们俩对着坐，他打量我半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对家喻户晓有心理准备吗，我心想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吗然后我就说我当时才23、24岁嘛，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20岁的时候就有过了，陈芒就愣着，陈芒说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我说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然后陈芒都气得都乐了，然后你再说一遍，我说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他陈芒点了根烟过了一会儿问我说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注什么，
屏幕中的人，
我关注新闻中的人，可能这句话打动他吧，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来吧，我说我不来我那时候在湖南卫视干得好好的，主持一个叫新青年的节目，可以住在北京，然后有节目的时候我再过去做，湖南卫视我非常的宽容很自由，然后拿点稿费我就回来自己生活，我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适合体制内的工作，他倒也没勉强我，他就说那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的年会玩一玩，然后我就上了，那就去吧，当时是2月5号嘛，是一上来之后每个部门年会都是先发奖对吧，凭当年的十大劳模，我一看这十大劳模长得那叫然后就第一个就上来了，孙杰是现在我们评论部的副主任，当年焦点访谈的，然后上来之后然后就拿了一卷卫生纸，就那种圆轴的卫生纸，然后说我今天感冒了没来这些稿子，我就在纸上写了两句话，四项救援的两个基本点然后念完之后居然拿那个纸撕下来警警急急的看我当时确实有惊艳之感然后紧接着就开始放片子，可能你们有的人在网上看到过，就是崔永元做那纪录片叫分家在10月，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会知道那个片子带来的那种震撼有多大，因为他的片子就是基本上是以讽刺中央电视台各级领导和各种名人，然后包括他自己，然后我们所有的台领导都在台底下，就那片子挨个讽刺到， 有没有什么离奇诺湖硬挺着入睡的夜晚，什么就拿着白岩松那本书说痛并快乐着，这种书只配用来垫脚。我当时在台下看的，哎，我想有点意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台下台长的钱包已经被哄抢了，然后所有的钱就打出来，就纷纷飘扬，然后我手里面落了一张100块的。我想这地方不错，我来得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因为中国的金额人当加上贫富当中365天当中那一天里面迸发出一种自由的狂欢，就像崔永元在我们评论部所代表的一样，我觉得他起码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名人或者一个有幽默感的人那么简单，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我评论部一个骨头，就是自由意志和那种灵魂上的不受拘束。我觉得他对谁都无所畏惧，在年会上他会调侃领导和调侃领导，但是永远在最真诚的东西面前掉下眼泪。那时候在我理解里面，我觉得哎，中国的新闻是这样的。当然我忽视了一点，就是我参加那个年会365天里面只有一天，我不知道我旁边的其他364天的生活，然后我就来了。来了之后我就被第一天就我一进办公室，我看到办公室的空地上有一张椅子，然后就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坐下，我坐下，然后花往身上套一块布，就开始点我的头发。然后我才知道他是我的化妆师，然后点完之后我就像一个小秃鸭子一样，他就拨了一下，别说他好，别说他刘海髻吹得很高，像李秀敏那样。然后立刻我的同事就开始说，柴静去我们倒几杯水，平常都是我们伺候你们主持人，你们主持人应该这么伺候我们。然后我就给他倒几杯水，就开始一个被修理的过程。当然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以前的文艺青年，实际上做新闻应该怎么做我压根儿就不清楚，所以坐到那个直播台之后，实际上我发现我就不会说话，我也很难写作，就是女青年那套是管不着的，只能用了。然后就是新闻八股那一部分的我又不太喜欢也不擅长，所以就总会面临着说你做一部分，然后大家说你回去再录吧，领导说把你的结尾评论再录一遍，再录一遍。然后经常就晚上12点看到摄像灯光，带着一种非常忍耐的神色来了之后，人家一眼就发特别迷人，然后录完了我就一个人再走回去。有一阵子我就感到自己就是已经不会说话和不会写字了。后来我碰到我们现在新加坡的制片人，他就跟我讲说，哎，他说白血病的治疗到后期的时候有一种办法，就是血液全部都抽出来，然后再把新的血输进去。我当时感觉我自己是一个血已经流光浑身苍白的人，然后呲出一个假笑来面对着他，因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会怀疑我自己，我说我选择新闻这条路正确吗？然后因为我会碰到我的原来的听众，他们坐很远的车到中央台来看我，然后问我说你觉得你现在这样有劲吗？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觉得你还能找到跟听众原来之间那种信赖吗？我想他们要整个摇摇头。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可不要变成最初你自己反对的人。这话让我非常的触动，我是为了追求独立选择这份工作的，但是我发现我却不得不从众。我觉得那种痛苦可能是很难忘记的。但是到了一年之后吧，大概到了新疆地震的时候，然后我就被派去现场。等我脚踩到那个就地震之后那个地面上还在像果冻一样那种又柔软又有劲儿的那种地上的时候，然后我仔细往下一看，其实我是站在一户人家已经坍塌的那个茅草房的那个房顶上，然后我往前走，就有一个不认识我的一个老大妈吧，不知道为什么就回身就把我抱住，然后就趴在我肩膀上痛哭。我那时候就是震动自己，我觉得我天天在演播室里面说的那些赈灾啊、数字啊、术语啊，拼命的想把头发梳得漂亮点，或者让自己尽早能被领导通过把这个新闻播掉的那种东西，有多的荒诞可笑。所以陈芒跟我说你要想做真正的新闻，就必须找到欲望。我就问他，我当时很拧巴，我说怎么人怎么才能找到欲望？他说你忘掉自己才能找到欲望。 我说我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所以到了那儿之后，我才发现，就是关心别人的时候才能忘掉自己，真正关心新闻的时候才能忘掉自己。所以新疆的采访还给我留下一个终生不灭的痕迹，就是，我当时还是像任何一个年轻人一样，就渴望做出一期，比如说被传播的、被领导表扬的报道。然后我就去做了一期，宣传部告诉我们说：“你赶紧来，明天有条大新闻。”我去了之后，就发现小孩儿就是第二天就是把包从废墟里面拿出来。这种新闻，你们可以在去年的5.12地震之后看到很多次。然后大家就开始升国旗、唱国歌，然后一起齐声朗诵我们美丽的校园。这个新闻我当时做了16分钟，做得很用心，很好，然后领导就表扬了，我自己也挺高兴的。但是我收拾东西往回走的时候，就看见我报道当中有两个小女孩没有走，然后他们鞋带松了，我把鞋带给她系起来吧，就随便问她，我说你现在住哪儿啊？那小姑娘说带我去看，我就跟她去了。去之后我发现她的家已经塌没了嘛，他跟他哥哥妹妹就睡在地上放着两床被子，然后我把手伸进那个被子里面去摸，当时零下12度天气，那个被子是湿的，里面都是沙子。我说你们吃什么喝什么？他就拿了一个小铁皮桶，然后就带我去一个滴雨水的坑那儿，然后把那个枯叶撩开之后盛了半桶水回来，拿两个石头架着烧。我当时非常羞愧，因为就在5分钟前我还跟全国人民说这些孩子已经高高兴兴地开始上学了。我就想在我的余生我能够允许自己再做这样的报道。所以当我面对一个不利的事实的时候，那时候我提醒自己，我一定要绕到背后去看一看，除非我自己亲手触摸了，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否则我不相信这些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一点在非典的时候，就一个月之后的非典当中，可能给了我更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当我去人民医院去拍他们的急诊室的时候，我看到急诊室的黑板上有大概22个病人的名字，后面写的全是肺炎、肺炎、肺炎、肺炎。然后急诊室的主任跟我说其实他们都是非典患者，但是因为不能够让外界知道。其实当时的急诊室还在不断的接诊病人，这就意味着说所有不知情而进来的人全部，他用了一个字叫 O 在里面了，就所有人都 O 在一起了，进来就感染，进来就感染。我正好在前期的时候赶上了人民医院那次大转运，4月19号，当时所有的外界都不知道人民医院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就看见大概29个人从那个楼里面推出来，他们连最基本的隔离都没有，电梯也都是公用的。他们为了把病人跟正常人隔离开之后，就把这个病人坐在轮椅上，然后拿一块白布从头把它包到脚，所以我看到就是一个包着白布的病人推出来坐急诊车。我当时数完这个数字之后，我才发现这29个人比当天北京市公布的全部非典患者加起来的数字还要多。也是他们的办法是把他们送上救护车之后，在整个北京城里转来转去，来逃避世界卫生组织的审查。你们可能知道这件事，我也知道这件事，或者我们可以猜到这样的事，但是当你亲眼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那种震动是无以言表。所以我采访这位急诊科的主任，他说我不愿意回忆这段时间，他说牺牲的人太多了。然后我劝慰他，我说一定会痛苦，但是痛苦是一种清醒，是对牺牲的人的一种告慰。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头去讲这段历史，我们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后来我们就一起做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假如非典再来一次，人民医院还是会这样。所以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在刚刚真正去做现场记者的时候就赶上了非典，这是对我来讲最大的幸运，不是在于成名或者得到认同，而是在于我那时候明白了真相之可贵。所以后来每当别人在跟我说我看过你非典报道的时候，我就会回头问我自己，在4月17号之前我在做什么。好，即使我去不了现场，我在想什么，即使我在无意识的接受和相信电视当中我的同行传递给我的所有的信息，我并没有狐疑，我
我并没有去分析，我并没有去探听更多的消息源，我同样是那个被自己的无知和偏见遮蔽的一个人。所以我后来发现，通往真相之路最艰难的是我们自己头脑当中遮蔽我们自己的无意识。所以我后来理解了康德为什么说什么叫启蒙。刚才我特别同意沈老师有一段话，就说到就是我们的士大夫当中像张载这样总是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这种情节，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的头脑当中都始终存在无知跟偏见的话，怎么能够以一种英雄主义的居高临下式的方式去启蒙他人呢？所以我后来就想启蒙这两个字的本意是什么。我后来在康德的书里面看到一句话，他说启蒙是人摆脱自身蒙昧和成见的过程，这个帮我找到了一个做记者的自身的定义。我去探知这个世界的真相，首先仅仅是为了揭开我自己头脑当中的困惑，其次我跟他人分享所有的事实和细节，然后让每个人得出自己的答案。所以我后来理解，就独立这两个字是非常的困难的。每一个从业的人，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血性啊去说我们不服从，我们警惕权力，但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到这一点？还有在权力之外还有什么我们需要避免盲从和轻信的？也许更大的一种威胁是来自于集体的无意识，就是我说当非典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围坐在电视机前，相信着每一个官方传递来的结论跟数字，而不加验证不加质疑的相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大的一个悲剧。所以我后来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起码要对未经验证的事实跟数字要有戒备，也要对任何不加探寻的结论和评论也要戒备。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一直为什么对这个论坛的这个主题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公民，什么是公民啊？我曾经采访过的就是在这个演讲当中我曾经提到过那个叫郝劲松，如果大家看最近的上海钓鱼案的话应该知道他是新中介的律师。我大概是在4年前采访他，他当时就是在铁道部，就是在火车上买了一瓶水，然后呢他就问对方要发票，当时是5毛钱，然后对方就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郝劲松就很不高兴，结果铁道部刚好把钱了。他这官司打了一次又一次，打了1年多吧大概是。我当时就问他采访他的时候，我说为了5毛钱你觉得值得吗？他说今天我们可以牺牲5毛钱，明天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个土地权、财产权甚至生命的安全。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他告诉我说看看罗萨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他改变。就是美国在民权运动的初期的时候，上个世纪50年代末，美国人有一个法律，就是规定说黑人在这个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不能坐前排最好的位置，必须留给白人坐。然后这个罗萨帕克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50多岁的女裁缝，有一天下班之后因为人太多了，她就坐在了一个所谓的白人的座位上。这个时候就替白人就上车来了，有一个白人男子就站在她的面前说你把座位给我让开。他说如果是平常或者如果是一个老人或者如果是一个女人他都会让你，他说但是也许是我那一天太累了，他说我只是讨厌去，所以他就拒绝了。然后他被捕了，被捕之后由他就引发了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美国人民权运动，他们拒绝坐公车，他们每天行走，他们用非暴力的方式来抗议公平的。所以郝劲松告诉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然后最后我问他，我说你想要什么？他说今天我争取的是5毛钱的权利，明天我就会争取集会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我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后来我又把他的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叫我只是讨厌屈服。再后来今年3月份我去采访一个事情，就是内蒙的吴宝全案。吴宝全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在青岛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公司，但是当他知道说在鄂尔多斯市有一个农村，村民们不断地被剥夺掉自己的土地，然后盖成别墅，然后四处上访都没有任何作用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可以把这样的故事放在网上引起更多的关注。农民说我不会上网，他说我帮你们来做，然后他就把这个故事放在了网上，点击率并不高，大概不到100，但是他就被拘捕了，抓了他15天，说他是妨碍治安还是什么。抓了15天出来之后，吴宝全没有回青岛，他又去了这个村子里面去调查农民所说的所有的事情究竟是不是实情。调查完之后他认为是真的，然后他就跟他们讲说，我要给你们去请律师，我们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来合理的解决这些问题。他不仅请了律师，他也请了一个网络的记者。等他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又被抓起来了，这次他的罪名是诽谤罪，而且说他诽谤的是目前内蒙仍然在职的一个高级的干部，就因为他在帖子当中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诽谤罪其实是自诉案件，就是如果你认为我诽谤了你，那你来告我，不能够动用一般情况下除非严重危害公共利益才能够用公诉，就检察机关来起诉，但是这个案件是公诉。这个事情其实很普遍，大家都知道王帅，包括我们之前知道的很多类似的案例都用这样的罪名起诉。然后呢我就去做这个事件，我在监狱里面见到吴宝全，然后这个人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妻子跟他离婚了，他的企业也倒闭了，他一个人在里面坐了2年，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地活下来出来，他剃着光头，然后在那面前跟他的女儿说话，他说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女儿知道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最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我看过一篇文章叫我只是讨厌屈服。郝金松那样的律师是我的榜样，然后他就说郝金松说过，如果今天我们不去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就可能失去这个土地、财产和生命。他说郝金松说过，权利如果不去捍卫的话就只是一张纸。当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那个写文章的人，我坐在他的对面，我难以言述我的感觉。就是当你写下一些你自己相信的东西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也相信这些东西，并且他付出行动，可是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回到北京之后，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最终保全永远是要给他的，尽管有那么多人我的节目也没有能够尽管就是我当时回来连续赶了2天吧，还是差几个小时没播，就是所以我就问我自己，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记者的表达跟揭示究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揭示了，如果有人共鸣了，这样对他们好还是不好？这可能是我为我的职业感到的最困惑和挣扎的。确实是这样，直到现在我想我也没有一个最终答案，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会是这样的话，我会不会选择留校，我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郝金松给我打电话，当时上海教育还没有发生，他很不顺利的，他非常不顺利，他回到了山西老家，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应该做下去吗？他对自己很疑惑，然后我就给他讲了吴宝全的故事。我说那个人是因为你是他的榜样，我说所以你有义务有责任要坚持下去。然后郝金松就成了新中介的律师。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在当下的时候得到的结果跟反应会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就像回声一样互相的震荡跟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很远距离才能够观察得到它最终的结果。我只知道的是郝金松当年打过铁道部的那个官司之后，有一天他又上了火车，然后他要了一份饭，然后列车长就亲自把一份饭给他端过来了，跟他说您看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饭我再给您送给您。我就问郝金松，我说你靠什么赢得尊重？郝金松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总是会有这些小小的东西会推动我们做一件非如此不可的事情。所以我后来理解了，很多时候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或者是为了得势而去做一件事，是因为非如此不可。我后来想过这个力量究竟是什么。我在全世界那些我最欣赏的记者身上都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品格，就像马拉奇一样。所以在来之前我让王老师帮我打印了我自己写过的一个马拉奇的一篇文章，当中他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采访的段落，就是他去采访伊朗的宗教领袖的时候霍尼，他谈到说为什么你们的妇女不能像男人那样去上学跟工作，为什么去海滩的时候不能穿浴衣，然后他就说你不允许他们穿，那为什么您可以穿着浴袍游泳呢？霍尼就说了一件事，说这不关你的事儿，这是我们的风俗和习惯，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服装你可以不穿，因为那是为正当的青年妇女准备的。然后把他去听完之后他说您真是太好了，如果您这么说的话我马上把身上这个愚蠢的中世纪披风扔掉啊！就站起来之后把自己身上的那个披风为了表示尊重而穿的披风脱掉之后扔在霍梅尼脚下，然后霍梅尼勃然大怒暴跳如雷的冲出房间，然后法医在后面跟着他说您要去哪儿？您是要去方便吗？然后直到对方消失之后他也不肯走，他就坐在那儿就一直等着，他一直等了8个小时，直到霍梅尼的儿子出来承诺他说明天他还会出来接受你采访才能走。他去采访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独裁者，他反对的人持有权力所以可以对其他人的生命漠视和玩弄的人的时候，他也获得了对方的尊重。就像他去问以色列的沙龙，他指控他轰炸平民，然后沙龙就抗辩说没有，我们只轰炸了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的基地。然后他说你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你轰炸闹市区，你轰炸住宅，你轰炸医院，你轰炸报社，你可以去问问待在那儿的人，你可以问问那些记者。然后沙龙还在辩护，把他从书包里面拿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群从1岁到5岁的孩子的尸体。然后他就跟他们说你看看这个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了，最大的孩子失去了胳膊，他们的手就这么张开着。然后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就跟他说过一句话，说您不好对付，很难对付，但是我很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带着那么多的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为了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但是这就是记者，所以法拉奇在他给他的情人写那本书当中有过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他说1931年他带我去见一些希腊抵抗的运动者，我们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3个字母 OXY， 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3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期间在书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
虽然日晒雨淋也不变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融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无视一切和不可磨灭的重新显露出来，这个字叫不。大概前年我在香港碰到龙应台，然后大家在他家里面吃饭聊天，他知道我是中央台的记者，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讲。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说你想提醒我，就是你在一个动荡的世界的一篇文章的结尾说的那段话，对不对？他说对。那篇文章的结尾是，当时龙应台在德国生活，然后他就写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一个东德的国家电视台的主播，一位女主播，然后一直在被镜头追逐，追到无处可逃的时候，他终于面对了镜头，然后他泪流满面，面对着镜头说：“请原谅我告诉你们40年的谎言。”对于，我想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的记者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说不。这个不仅是指向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指向很多很多种的权利，包括向群众妥协的权利，包括向自己无知妥协的权利。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宗玉华的文章，这个华裔女主播应该是在美国是也是所谓的华人在新闻界当中的最高成就之一，但是如果大家上网留心的话，会看到在2年前网络上有一段视频流传的非常广，是一个60岁的女人穿着玛丽莲梦露式的那种肉色的鱼尾裙，躺在一艘钢琴上，然后唱一个很肉感的歌，而且她被年轻人称为走调女王。这个视频一天的点击是50多万，她红了，这个人就是宗玉华。我看到之后非常的震动，因为70年代的时候是他陪着林更新来访华的，他在天安门做的报道迄今为止受人尊重，他得了很多的艾美奖，他是一个曾经很受人尊重的新闻人。但是当他在40多岁之后，当他去采访的都是绯闻案的女主角，或者是法治案件当中的连环杀手，他就不断地做这样的评论，不断地做这样的新闻，他为自己辩解，他说这是一个商业时代，我们用不着去提倡什么严肃的新闻理念，我们只需要娱乐和服务观众。他的结尾就是一个躺在钢琴上的穿肉色鱼尾裙的60岁的女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告别演出。所以这句看到这儿的时候，想起钱理群老师。其实我之前不太看钱老师的东西哈，因为他身上始终是有一种鲁迅式的战士式的精神气质，那种气质不是我熟悉和亲近的。但是我后来看了他的书，他有一点给我特别大的触动。他就谈到说，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当中，不仅让他对于曾经影响他的那种狂热的革命式的理想主义心生警惕，同时也让他对于普通的观众跟读者心生警惕。他说当他坐在北大就像这样的教室的时候，当很多的年轻人围着他的时候，他知道年轻人想听什么，他知道什么样的话能够让年轻人为他鼓掌，为他欢笑，为他流眼泪，然后他会发现他被解释了。这种感觉非常鲜明。他也写到了，我想89年的一些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绪。然后，他说到有一次也是这样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一个问题，说有一天，您觉得您会有宗教信仰吗？谢立军说，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不认为我有可能会成为任何信仰的信徒，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 我绝不能将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他者。这句话是带着血，带着眼泪，带着痛苦凝结出来的一句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记者来说，可能就更需要很深的了解和领会。其实我觉得靠什么去避免盲从和狂热，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在刚做新闻调查的这几年当中，是有这样的一种为弱者张目，为被侮辱和损害的人去呼吁的这么一种情怀。到今天我也并不否认这样的一种真诚，我也认为它是新闻人很可贵的东西，是因为崔健说的对，是我们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我去做那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就包括在家庭当中那些被送去电击的网瘾的孩子，或者被虐待、被冷漠、被羞辱的那些家庭成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社会确实是没有感觉。我们对于这个伤害的人、弱势的人视若无睹。但是在后来慢慢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徒有同情跟关切是不够的。我们就像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最初总是像一个刚刚进医院的实习医生，每天看到急诊室推来的那些病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满身鲜血，然后我们会感到痛苦和同情，我们会抚慰他们的亲人，我们会陪他们掉下眼泪。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医生来说，他只有冷静才能够解决这个病人的痛苦。这一点我觉得在灾难新闻当中就更为鲜明。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可以看到去年在5月2日地震报道当中有很多的典型的灾难新闻。这一点我觉得龙应台给过他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小女生新闻，或者叫粉红色新闻。就比如说有过一个媒体记者做晨间的报道，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那个在废墟下被压了3天3夜，然后呢又让他跟演播室连线，然后说自己想寻找妻子，然后结果一救出来之后这个人就死了，然后他把死亡的全过程都拍下来了。最后的时候这个记者就摇晃着陈坚的胳膊，一边哭一边说陈坚你怎么能走呢，你不是还要见你的老婆吗。然后这段话全部都有的给你们播出来了。这个新闻后来就是邀请我去评的时候，是作为年度的国内好新闻来评选的。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觉得这个记者很好，24、25岁，然后对人的这种真诚感和感情能够激起观众的共鸣。但是我会问我自己，换做任何一个24、25岁的年轻人在这儿，是不是都能做这条新闻？是的。也就是说，他作为记者跟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差别。任何一个普通人在痛苦面前都会施予同情，都会适当表现。那么什么是一个记者？我后来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有很多未知没有能够被解开。当陈坚被压在废墟下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镜头去交代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原来是什么地方，他是在被大概什么样形状的一个废墟压住了，他为什么不能够解救出来，他们身体的哪个部分受到了重创，他有失血吗，他有休克迹象吗，他有饮食或者饮水吗，这些信息我都不知道。当镜头里面我看到救援队员拿着一个器械来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器械是什么，他们打算怎么做，为什么没有用，最终他们把它拖出来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拖出来的。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已经明显的发生了肌肉坏死的人用这样的方式突然被拖出来的时候，他面临的危险可能是什么，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更多的讲话吗，还是不应该，然后他为什么会突然就休克了，为什么死亡来得那么快，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而我认为这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后来我在我的一个朋友的文章当中看到这些东西，他是我的一个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袁月，他在网上叫土摩托，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人，在美国接受生物学的教育，所以当他跟这个四川台这个记者是同在一个现场同一时间， 也是同时看到陈坚死亡的。但是在他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他是说陈坚的死亡是因为当时幻想的肌肉当中释放出来的叫肌红素，这些蛋白质包括一些钾元素，然后随着这个你救出来之后，然后随着血液流通迅速的扩张进入人体之后，几分钟就可以导致死亡。这是他在现场就已经写下来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像医生一样，只有保持冷静才有可能找到冷静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当时就想，对一个记者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停留在关切的层面上，我们还要去求解。这一点我觉得我从像涂老师和方舟子老师这样的理科男身上学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其中有一次是我跟方舟子老师的一次争论，就我当时在写博客，我跟老范去拍那个重庆公交事故，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们俩在聊，就怎么拉这个结构，然后怎么采访，逻辑应该怎么着。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身边就有一个中年男人就说，小姐能冒昧的跟您说几句话吗？我说说吧。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他说能不能给你一个建议，他说你们做这节目啊，就是不要光是停留在技术问题上，还要关心人，关心，他说每一个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我当时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就跟他聊，他是军事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就我们国家研究这个利用干细胞在研究就是器官移植和再生的这么一个顶尖的科学家，在拿了一个世界奖。但是他在跟我谈的时候说过一段他的反思，就是说他之前一心想建功立业，所以呢就是用这个胚胎做干细胞的时候，他一心就想我要做到世界第一。等他真的拿了这个奖之后，他在国外有一个演讲，底下就有一个佛教徒就站起来问他说，那你用胚胎来做研究的时候，你有想过那也是生命吗？他说他从来没有被人问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想过，但是等这个问题被问到了之后，他才第一次去想我这么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应该还是不应该。然后呢，我当时因为是写博客，我也就把原话基本上没有一太动的然后放在我的博客上。结果过了三天之后，我就看到方舟子老师就有人转发给我方舟子一篇文章，就在说这个姓裴的研究员根本就不配再做这份工作。他认为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被一些非常非常无厘头的温情所困扰。然后他举一个例子，他是说这个胚胎在14天之内根本就没有任何物理学上的光跟热的反应和刺激，根本不可以称之为生命。我当时觉得他说的话有点过激，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职业有反思，对这种生物学的伦理和安全有反思的话，他好像不应该就因此而被剥夺掉一个职业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爱因斯坦也很后悔，他曾经跟罗斯福去建议过要研制原子弹。我就把我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也写出来了，后来呢就是这个事儿成为一个新闻哈，然后裴研究员跟方舟子就会有一些比战，就关于这件事情的技术。但是后来我觉得方舟子写这篇文章，尤其是那个题目特别触动我，叫记者对真相要有洁癖。他当时大概写了20多篇文章然后斥责我，但是我觉得他这篇很有价值。其他那些情绪性的我觉得不重要啊，我跟鲍尔还是很好的，就他是我很好的采访对象，一直到现在也是。所以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是在于这句话里面有一种理科生的一种特别求真务实的一种精神。他说的两点我很同意，就是第一点，你不要以为这是博客你就不是一个公共平台，你不是一个博客作者你就是一个记者，在任何场合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是面对公众的，你就是一个记者。第二，如果说裴姓研究员说了一个结论，比如说他认为这个胚胎是生命，那么你首先应该去调研，你看看在世界的科学的国际范围内普遍的共识是什么，究竟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是错误还是正确。我当时的确没有做索引，我基本上是毫不犹豫的就引用了他的话，我没有狐疑，我认为他说的肯定是对的。但是当方舟子告诉我说科学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的时候，我对声音并不知情，但是我并没有考虑这一点，我只是跟他在伦理层面上进行了争论，这是我的问题。所以他说记者对真相要有洁癖，对每一个事实跟技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评论一件事的是非跟对错才有价值。我觉得后来就是 这样的声音啊，对我有一种持久的影响。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可以，尤其在牛博上，一直有这两个声音在争论，就是文科生和理科生，文科生和理科生，他会不断的争论。但是我始终喜爱这样的争论，因为我从这个争论中得到的，或者说我从我自己的错误中得到的东西，远远的比我正确当中得到的更多。比如说，文二之后，实际上土摩托跟连岳又有过一次争论，就是连岳在说地震是可预测的，所以呢政府发布信息有问题，地震局有问题，然后他也举了一些他自己的信息来源。这时候土老师又跳出来说，不是这样的，国际上是怎么样的，美国的研究是怎么样的，即使最先进的研究也无法得到预测。然后他们两个人争执很久，但是我从方舟子跟土摩托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就是理科生的精神，就是他们不光求是，他们要先求实再求是。他不会去附和官方，但他也不会刻意反官方，他只是尊重事实和逻辑。这一点可能也是我受益特别深的，因为你知道，尤其在中国做记者是很容易有角色感，因为中国很容易分左中右，对吧？所以去年的时候我做一期征地破局的报道，那期报道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期当时没有编导，所以我只能自己来撰稿，自己来做，自己来拿所有的文案。那时候是对你的头脑当中的一个考验，因为那期节目我只采访了一个人，那么所有的文稿是考虑的是你认识事物的过程是否准确。然后我就到北大来找了周其仁，因为周其仁是研究就是征地法律方面的一个就很好的专家，我当时看过他这方面的书，我觉得他写的逻辑上的给我那种快感很强。后来我就把文稿拿给他看，周其仁说了一句话，他说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因为当时做那节目当中有过一个很争议，就这个三中全会之前土地流转是非常热门的争议问题，然后两派意见打得不可开交。比如说包括像秦晖老师，像总之就是两派的学者吧，一派认为说土地必须完全私有化，给了农民按市场规律自己来配置，还有一类像罗铁军这一类的学者，他们认为说绝对不可能，那样会出现像印度那样的贫民窟或大量的土地流失。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大家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进行了特别强烈的争执。然后我拿给周其仁看的时候，就是提醒你不要管左中右，任何一派拿出你的研究结果和质量来，你的数字是什么，你去了多少地方，你做了怎么样的调研报告，你做了哪些对比，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话很有启发。我后来还有就是也是我们牛博上的另外一个作者叫刘瑜，也有一些人看过他的书，叫民主的细节。就是刘瑜他是之前在哥大跟哈佛吧，好像接受的博士教育和博士后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就写了一本就是叫民主的细节这本书，介绍美国的民主机制的运转。这当中他写博客的时候有过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就是去年美国大选之前，当时我是在美国，然后呢所有的美国人都已经疯掉了，就你在大街上看到的大家都是穿着奥巴马的那个 T 恤衫。我们在一块吃饭，就是当中有一个黑人的女医生就说了一句奥巴马怎么不好，比如他抽的书写得不好，立刻就有人站起来跟他翻脸了，就是我们不要同桌坐了，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情绪啊。然后我在 MSN 上有很多人就写着那句话 What can change， 然后那个刘瑜在博客里面就写了一篇文章叫 Change what。 我觉得他这个词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光喊口号或者唱流行歌曲了，说我们要改变了，你要改变什么呢？你想怎么改变呢？改变的路径在哪儿？改变的危险在哪儿？然后能不能像画地图一样把它细细密密地画出来，标出这个可能有的拐角处或者预警，有没有人去做这样特别细致的工作呢？所以我后来就是给刘瑜这本书写推荐的时候，我那个文章的标语就叫标题叫给我一个宾语，就是我觉得给我一个宾语是可能是很多记者就需要的思维，就包括我因为我们通常提到一个结论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真的吗？如果是的话也请告诉我一下，比如说他们在伊拉克石油产业究竟是怎么样的，美国人是通过什么控制，通过产权吗？
然后目前的分配是什么样的，工党中又会什么样，没有人其实真的去做这样的拆解跟分解，我们就是一个结论我就给你了。所以我就觉得从意识形态的高原走下来，回到事实的平原上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来讲话。所以刘瑜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很认同，他就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不同，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智力不同，只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掌握不同。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不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事实，来让大家来做判断。当时征地破局那期节目，我采访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在演讲当中提到的那个裤子里面装了一块破破巴巴的蓝手绢，说起农村小孩失学会拿这个手绢擦眼泪的陈希文，他是现在中农办的主任，是我所知的非常让我尊重的一位官员。在采访他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周启仁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左中右三派的学者在当时都回答不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目前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农村土地的拆迁当中的争议，是因为土地管理法。但是土地管理法当中就决定了，比如说政府可以把农民的地征过来，然后我再二手卖出去，对吧？等于说法律允许政府充当了一个二手中介，而且我从农民手里面拿出来，这个价格是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比如说青苗费我给你30倍补偿我就够了。一般人问到这儿就像已经找到了这个杯子的底儿，就说好吧好吧，法律规定了，说我给你30倍。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包括我以前做的农村土地征集征地拆迁的问题都停留在说法律规定要给30倍了，你为什么不给够呢？你为什么不把安置补偿的这个公告贴出来大家知道呢？仅此而已。但是当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杯子底下面还有一个底儿，就是土地管理法可能是有问题的，不是说它合法了它就没问题了。这就是陈希文说的，陈希文非常直接地告诉我说这个管理法本身就不公平，因为给农民的只是价格，只是补偿不是价格。什么叫价格？就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得到的最大的真理是说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当中，我们要按规律价值规律来做事，对吧？要给出事物本身应有的价值。但是我们都知道给农民的土地价格是极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分这个蛋糕是谁来决定分的？谁来就写下土地管理法了呢？我以前从来就没敢动过这个念头，说土地管理法本身是错的。好吧，他说完之后我开始觉得脑子里面一个东西被就是蒙尘很久的一种成见被打破了，你开始对这东西有疑问。但是你再往下追溯，你发现这是1982年的时候宪法修正案里规定的呀，规定的就是说农村土地一旦收归国有，政府就可以支配啊。那这有问题吗？在这个时候我才小心翼翼又带着诚惶诚恐之情去想说会不会宪法有问题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去先看其他人的书，但是即使是周启仁这样的专家他都没有回答完这，他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书里面留下这个疑问，说为什么1954年的时候宪法里面没有这句话，1978年宪法里也没有这句话，到了82年宪法修正案里面就多了这一句话，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凭空冒出，他也回答不了。然后我采访陈希文的时候就问他，然后陈希文就微微一笑，就像等着一直在等着别人问他这个问题一样。他就跟我说，当时的情况是文革刚结束，然后呢城市人口大量的就开始扩张，然后很多人进城，但是呢我们在文革期间是我们有过农村的土改，就是农村的土地都是农民自己的，可是呢没有城市土改，就意味着当时在80年代初的时候城市土地仍然是自己的，你们能想象吗？今天不是了吧，今天我们只有70年的产权，对吧？买一个房子，但是其实到80年的时候土地还是我们自己的，你只要靠着一个地契谁都侵犯不了你的权利。然后呢就人觉得说这个蛋糕得动一动吧，动了之后我不就可以把别人安排进，比如安排进一个四合院，安排进你的小洋楼，那你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国家财产，然后宪法就给动了。我当时听陈希文说到这段的时候难以形容我心中的那种狂喜，就是记者的职业是发现未知，你问出一个从来没有人去考虑过的问题，而这世界上居然有人知晓答案，
丁肯成夫人也在试图，我觉得他作为他的那个职位，他总是让我想到一个就是不断的唇干舌燥的去重复一些真理的人。他在我的那个节目当中也是非常的直接和大胆，他的建议就是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民主两次，他认为农民就应该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谈判权，然后政府必须要退出这个市场，让农民自己来竞争，只不过是一个稳定的渐进过程。当时我采访了他，大概这个长期下来我们谈了4个小时，其实他知道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他谈完之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时已经12点了，晚上我看到他大概是因为心脏病，可能整个嘴唇都是青紫的，眼睛血红的，但谈了很久，他就是说我知道你用不了那么多，但是我跟你多说一点，你多知道一点。我后来回来之后看着8万字的长期，然后我就发给他嘛，我就连我的文稿他发给他，我说你可以看看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后来几天之后我收到了回信，其实回信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我的文稿里面他只改动了2处。第一处是陈锡文的头衔，我当时列了几个头衔，比如中财办的中通办主任、中央财经部长的主席，他把那些全去掉了，包括学者全去掉了，就留了一个中通办主任的身份。第二点是我当时写到了说，即使是像周其仁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这句取掉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希望对别人不敬重，就好像通过他来比较觉得别人学识不够似的，他把这句拿掉了。除此之外，然后那8万字的场记大家都知道是速记员打下来的，只是对当时情况的一种记录，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的错别字，结果他发现8万字场记里面所有的错别字全给我改了。他知道这个根本用不了，我给他的就是那个文稿嘛，能用的就是文稿，他给我改文稿就行了，不过他把这8万字里面所有错别字都改了。我当时说实话，我那个下午看着那个场记，我好痛苦了一场，那种感觉就是说我知道我从此以后其实没有权利再抱怨了，就是当中国的社会当中仍然有这样的一类官员，在这个体系当中就像我说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在一点点往前走的时候，那我还有什么权利去抱怨？他已经60多岁了。后来节目播了之后他给我发过一个短信，他说这么多年我也看过很多你的节目，他说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要让人们对明天继续有信心。他不是靠喊口号，也不是靠抒情，也不是靠去很民粹主义的去站在弱势群体的那一方，他只是要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去找出一个正确的社会正确的规律在哪里，而且为此可以牺牲自己，可以忍受很多东西。所以从他身上我其实看到了中国大地上最优秀的一类人的头脑，就是我为什么做这次演讲我后来不明白这个演讲为什么会流传哈，因为当时我就想我是很不愿意参加这个演讲的，因为主题很固定嘛，就叫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然后我觉得这个演讲我就一向不太喜欢演讲，但我们台勒令我必须得去，然后我想我怎么办呢哈，我就写了一篇，第一天我就写了一篇特别散文的稿子，我想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让我去了，我就给了首都女子协林立秘书长，然后秘书长看完之后过了几天就临比赛了给我打了一电话，我想肯定没事了呀，因为初赛复赛嘛，给我打了一电话，他说陈静这样我们所有的评委都认为你应该进决赛，可是呢你那个稿子不太合适，太不喜气洋洋了，再写一遍吧。当时为了防止我临场脱逃，当时我们台派了几个领导，反正当天是压着我去的，然后抽签也是他们帮我抽的，我当时就满腹牢骚，说实话我就去了，我想我坐在第一排我也没准备稿子，然后呢我抽的是14号，台上就开始上去了，大家也可以想象大概那个演讲可以看那个演讲的原始材料哈，我的同行也很不容易，都准备得很细致，当然都充满了一种爱国之情吧，这个我也不反对，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表达，然后他们在上面
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几个人，我就把几个人写了下来，然后就把那个演讲给说出来了。实际上看那个演讲的视频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人看得很准，他说我怎么觉得 你是较着劲在说呀，好像在跟别人较劲一样。是，所以当我说到那个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我们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有希望让明天更好。我当时说完这句话，几乎是一赌气扭头我就下了台，连句谢谢什么什么都没说。我上去之后也没有说大家好，就开始说，就是带着一种好吧，如果我们要为祖国骄傲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为一个祖国骄傲。我后来在这一点上，就是大概我原来也是一个比较个人主义者吧，很少提国家或者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刚才西欣说的时候，我觉得他提到就是其实国家很多时候会作为一个符号或者名词来使用，但是什么是国家，我觉得我从一个人身上得到的教育最深，就我前面的时候也谈过，就是顾准，就是这个在35年之前死亡的我们国家的应该说是第一个提出价值规律概念的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然后他在50年代的时候，52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撤职了，而且是以完全莫名其妙的原因，就没有任何原因，现在去查答案没有原因，他是上海财政局长，然后一夜之间就被撤掉了，甚至不允许他做检查，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人告诉他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只是被剥夺了任何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然后他就去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他英文很好，他可以看到像凯恩斯那样的原著，他就研究说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预言，说资本主义本身可以有修复的能力，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全面刚刚推行计划经济嘛，才4年，正是最变高歌猛进的时期。但是5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中央党校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像这样的场合，他就说价值规律是不是有用的？结果台下一片死寂，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这问题咱就不谈了吧。”顾准一定也有恐惧，然后他就在当时的日记里面写，他说这个问题收起来吧。他说大概我也就老来黄山，结庐为伴，跟几个朋友听听收音机，过一过家常日子就算了。他已经看到那条红线了，他也知道危险，他劝自己不要再走，不要再走。但是4个月之后，我看他的日记里面，他已经开始在写关于价值规律研究的文章了。他说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用过那么大的力气写这篇文章，他已经情不自禁的，但是又是痛痛快快的推开了一扇门。那扇门就是，其实就是马克思说的科学与地狱共用的大门。但是当你推开那扇门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他当时甚至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他说1965年之后，中国将是一场巨大的风暴。那时候他在河南的农村，他正在经历大跃进，经历死人，经历他自己的浮肿，但是他仍然有一种哲学家的一种暴毙旁观的冷静，那个冷静看得我寒毛直竖。他在日记里面写到说这个农村人口大量的死亡，他就说这也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只有用这种政治挂帅的方式能够迅速的消灭掉衰老和体弱的劳动力，使这个农业国家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他写的，他因为他自己也是那样被每天驱使着劳动，他需要，他连站都站不住，他就跪在泥里面用胳膊去爬地，然后去捡粪。他后来已经练到了说不用工具可以直接把粪便捡起来，这么大的生活，但是他仍然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就像隔着10万8千里去看一样。可是我又看往后看到大概2个月之后他的一篇日记，那篇日记像个钉子一样刺了我一样。他就说他在看到之前他写这个之前那段冷静分析的时候，他不能克制自己心脏的绞痛，就是这句话让我彻底的理解了他。他后来要去做一个经济学家，要去努力的大声呼吁，不是为了成就自己。他一直到死，他也知道他不能够发表，他所有东西放在抽屉里面，只是通信而已。他知道后代可能不会有人记得他，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觉得他只是为了这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这些让他心脏绞痛的人。其实我是从 这个人这儿，我在坦率的讲，我才开始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这种感觉很难言表，但是总会有这样的人，让你知道哦，我是一个中国人。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能说这60年我们没有白过。尽管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他，但是我们的土地上还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他后来死的时候，他住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都在三里河。很多时候我也会去河边走一走，或者坐在我的书桌前，我就大概能看到那个河的方向。每次那样的时候，我就想他到晚年的时候，因为他妻子在文革中因为给他烧材料就已经自杀了，他的儿女一直到他临终之前也不肯来见他，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一个父亲的感情当中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言。他在临终之前12月3号很快就要到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签了一封认罪书，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忍受的东西。他一生最难忍受的就是低头认错，但他签了，他说他希望能够还对孩子好一点。他留给孩子的话是说，我已经原谅了你，希望你们也原谅我。所以我一直在想，刚刚暮年的时候，一个人每天晚上从那个河散步再走回去的时候，他心中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悲怆。相比起今天的我来说，我们都还拥有一张书桌，我还拥有一个灯光，有不受干扰的看书写作的权利。所以还有什么权利再去抱怨？你也没有什么权利去发牢骚，因为你向后看到了历史，你向前看到了大事。最影响我的就是顾准的乐观主义，他在临终前对吴敬琏说过一句话，说你要相信属于我们的时机是一定要来的，要为那样的时候做好准备。所以当吴敬琏成为市场改革的最重要的先驱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顾准改变了我全部的人生。我到了30出头之后，其实才知道了我是谁。我不是我自己，我是我的这个国家从千百年以来慢慢文化积淀，所有的基因其实都潜伏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身上带有他们的基因，我也是他们的孩子。但是前提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去思考他们所经历的东西，并且能够继承他们的意愿。所以玉罗河说，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这个大概也是六哥半读书的想法。所以顾准带给我的影响可能是对这片土地的一种情感。但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一个顾准？为什么在整个的大家知道说，当时国外有过一个关于文革的研讨会，请了很多海外的学者，然后有人就说中国整个在50年代和60年代就没有出过像样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海外的人说的。当时的李慎之就站起来说，不，我们还有一个顾准，有了他，我们的知识界能够免于耻辱。但是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只有顾准，或者为什么是顾准？后来我发现朱学勤也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朱学勤的分析很有道理。顾准之所以能够在那种黑暗无盘当中啊，就独自向前决定，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是他的英文。顾准是12、13岁在西方的会计事务所担任职员的一个人，他的英文非常好，所以他可以阅读西方的原著，这使他跳出了扎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当中的一个篱笆。我们的知识分子并不缺乏道德情怀，还有勇气，还有献身精神，但是我们可能缺乏知识和逻辑。第二就是逻辑，因为顾准是曾经有个学员，他非常沉迷于数学，他去研究西方的数理学，这种自洽的逻辑使他形成了一种，就是说当你进入逻辑的时候，逻辑本身就会把你推往一往之地，这个是身不由主的，这是非如此不可的一件事。所以我跟今天两个人合作过几次做节目，我们俩都有点吓着了，做完节目之后。其中有两次，那两次一次是谈三公消费，那其实他
他谈的话影响力非常大，他谈到整个中央政府，就是整个这个政府体系，一年下来贪工消费9000亿，当时财政部公布的好像是其中一项是12-9亿吧，就差异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从来没有被正式的在中央媒体中披露过。我当时很下意识的问他，我说你再重复一次，他说9000亿，我说你确定吗？他说确定，我说财政部是这样的数字，然后他说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要公开，我们对数字进行判断分析，这是一期节目。还有一期就是通过一个跟西哥这样拿个水果刀抢劫那个老人，他抢劫只是为了能够进监狱养老，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看到的警察与赞美诗的故事，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然后我们俩就谈这个话题，坦率的讲，坐在台子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谈，我们都不知道要往哪儿谈，起码我是不清楚的。金星当然他一肚子可能都是道理，但是我怎么问是我的事儿。我当时不知道，他问我说怎么问啊，我说我也不知道。等谈完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话题导引到了，就是他说到中央政府对于农村养老的投入是零。我当时又下意识的问题，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是零。这两期节目都给我们惹了点麻烦，就因为这两个提问。但是这两个数字给我太惊讶了，我就像每一个普通人那样震惊。然后谈完之后，我还记得我跟他两个人坐在那个，就最后在滚屏的时候有一段音乐嘛，大概1分多钟，我们俩坐在那儿面面相觑。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是他还是我问了一句说我们俩怎么谈到这儿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后来他下来，他鼓励我，他说他说是你引导的好。我说不是，我说我没有引导你，我说我们俩都是被逻辑引导了。当我们真的对一件事情想要求知的时候，我们进入它的逻辑的时候，这个起点就自然而然会把我们推往最终的结论，这个谁都回避不了。所以我跟他们说，不是我要刻意的去为难谁，或者不是我要刻意的去揭示什么社会的丑恶，我不是一个什么愤青，或者是我要和道德义愤去做节目，不是这样的，是我进入那个逻辑了，我被他带着走了，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要想通往未知，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所以从顾准身上，从陈庆文身上，从王西新身上，从这些人身上，其实我看到他们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就是用没办法的东西，他不是说为了成名或者要怎么样才要这么说，这就是逻辑，对不对？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也会比较内心就比较安定一点。那么将来我会碰到什么，我知道也可能会碰到什么，或者但是就是有非理性不可吧。所以陈芒当年教给我说做节目最重要的是逻辑的时候，我对他很不屑，我逻辑算什么，多没意思啊，我那时候就喜欢特别花哨的啊，很感性的表达什么的。等他去世之后，我才理解他跟我讲的这个东西的重要，因为逻辑实际上就是真，而真与伪是大敌。所以某一个程度上来讲，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也是被选择了，这个被选择是说这个行业的内在规律要求你是这样，你要么就别做，你要做了那你就只能够遵循这样的规律向前走。所以当陈芒去世的时候，我最初感到很愤怒，后来我觉得他其实一直也没有死去在我心里。每当我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说。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身上这种求真穷究事理的力量始终让我感到敬畏。当年顾准说过一句话，说中国人的问题是太聪明了，我们总是迅速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瓶水，我就要从这瓶水里面去探寻终极智慧，对吧？比如老子说水至柔可以克万物，至于为啥他不说，那柔能克了万物吗？所以我觉得胡适很有意思，胡适在这个思维方向转换有一个细节很鲜明，就是他在去美国之前他也是很迷恋的，然后他就一直在强调说老子的这个哲理，说至柔弱虽克万物。所以他为什么那时候会反对甚至粉，他参加了一个俱乐部是叫宗教俱乐部，对， 他甚至反对跟日本开战，他觉得开战只会让我们损失，他认为中国应该隐忍或者应该怎么样。但是他后来在美国之后有一次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美联斯两个人去的，他就跟美联斯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呀，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美联斯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的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是因为有势能。这句话开启了他的思维之门。我觉得他在专辑中只提到过一句，但是我觉得这一句非常非常的鲜明。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应该怎么样去把我们经常会寻求威严大义和终极智慧的这样一种思维哈，在心灵的工作当中变成一种穷究事理的笨拙憨态。六哥说，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点我特别的认同。只有我们能够像古希腊的那些工匠一样，不是去寻求一个东西，一个经络当中象征着皇权的意义，而是去寻求天文学本身的价值，数学本身的价值，一个记者规律本身的技术问题，应该如何写作，如何导语，如何采访。只有我们真的去关心这些技术问题并且去实现它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将来不管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我们都有可能能够让这个行业更好。谢谢大家。我们请徐红老师啊，好，请徐老师、于老师上台。这边
啊，对，在这儿，在这儿。
柴静，我是今天第二次看到他走到北大的校园，因为今年两会之后，新闻传播学院也请柴静来了一次。当时也是这样一个满堂彩，我非常希望呢，大家不是因为追星，追著名主持人，追中央电视台的漂亮的著名主持人、美女主持人而来的。我希望，即使是你们刚来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点这种意识，但是我想听完了之后，你们应该看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公民和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我认识柴静呢，实际上她已经脱离了做小女生新闻和文艺青年。当时呢，她是在新闻调查栏目。那时候她给我的印象，我参加过他们一两次评选、评节目，犀利、尖锐、咄咄逼人，非常厉害，都是做的那种揭黑报道，而且带着一种冷艳的那种气质。啊，见血封喉，他自己说他当时那种态度就见谁灭谁，见血封喉，确实带着一种为了正义、为了真理、为了真相、为了弱势群体。但是后来我发现柴静变了，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娓娓而谈，越来越尊重对方，而且越来越具备一种讲故事、讲事实。我想今天他给大家讲的很多事情，大家记忆犹新，是非常多的事实和故事。那么这个时候的柴静反而更显出了他内心的强大，这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强大，这是一种态度的强大。我觉得这个转变在柴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也是媒体人必须经过的一个转变，特别是不好听的说，中央电视台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转变。因为是强势媒体居高临下，所以就非常擅长宏大叙事，就非常擅长那种威严大义，也非常的擅长一种宣传说教或者是启蒙。但是在一期又一期的节目里，我说的柴静变了，就是他，我认为是他这个媒体人的姿态变了。这个姿态变了， 怎么变的。他今天讲他为什么当记者，讲了很多故事，我也不想再做任何具体的总结，因为我觉得任何总结都是无力的。每他给大家留下的那个最深刻的印象，那种感受才是最真实的啊，才是最真实的。那么呢，但是我想呢，他对这个新闻职业有个理解，我觉得这个理解呢有助于大家认识他的这种转变。他说呢，这个下来这段话其实我一直想背。他说呢，他理解到媒体他所从事这个工作实际上呢是要为大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是干什么的？是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意见者表达意识不同的意见的那个意见，让意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我想他对这个媒体的这个定义，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媒体中间从事这个媒体工作的一个定义，就是他对他自己的人生的一种定位。那么实际上媒体就应该是一个公共平台，就应该是提供一个公民自由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他就应该通过对公共问题的一种关注和讨论来推动这种公共事情的解决，来参与用媒介的这种力量来参与公民社会的构建。所以我想呢，这个是这个公共精神其实在媒体中间是应该最先体现的，每一个媒体人最应该具备的就是这种公共精神。所以我刚才说，首先媒体人应该是做一个好公民，必须是做一个好公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要保证两，这其实也是柴静的话，柴静是讲了一个市场，我是认为两个市场都应该流动起来。第一个是事实的市场，要让它流动起来，第二个是意见的市场，让它流动起来，就是大量的来自不同信源的各种各样的事实要在一个市场，不能只是单一的事实，不能只是来自一个官方所谓的权威机构的事实，应该是各方面各个角度大量的事实进入这个市场，才能逐渐逼近事实的真相。另外要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里碰撞，才能真正得到那个能得到事实的真相，这个能让我们知道道理究竟何在，公理究竟何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在对待这两个意见市场的过程之中，记者的态度，我觉得柴静体现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也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参与这样的一种公共讨论，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一种行动所必须有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必须得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而且得给不同意见的人有他的发言权，一定要保护他的发言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每一个人在自己发言的时候要持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这样一种态度，而不是好像打倒一切批判一切，这就图一时之痛快。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刚才特别赞成刚才那个柴静讲的这个学习思考和学习。柴静上次在给我们新闻系的同学新闻学院的同学在做讲座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任何稿子，随口而至。我后来整理他的这个整个的那个讲话稿，一共点了二十多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他的读书量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也要同样介绍一个上个礼拜到我们这里来，昨天柴静肯定见到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这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记者，写成绩就写梁，他现在在写梁思成传，写成绩的记者，他也是随口就是20-30本书就给大家开列出来了。所以呢，一定要认真读书，大家绝对不要满足于现在网络上的那种碎片化的阅读，要进行系统的深度阅读，要精读一些东西啊，才能够具备这样的一种思想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让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啊，这是最重要的，你必须得有你的思考，你才能够发言。那么就是这么几句吧，我只是对柴静再提一个希望吧。我看到了柴静曾经在前几天在先有个前提啊，新闻频道在改版，最后有一个节目是24小时， 我前几天非常高兴看到了柴静在二十四小时里头主持了几期节目，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我是当然你在调查新闻调查做的也不错，现在可能又到了也要到面对面做几期节目，但是我真的是衷心的希望，如果你能在二十四小时这个栏目中间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实时的流动起来，然后让意见流动起来，你将会做得更好啊。
其实我首先要想讲的是，我真的很感谢这个国民行动中心能邀请我到这里来。其实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场，我特别关心高兴的首先是这个话题，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有兴趣，而柴静的事儿我就觉得我更应该是到场的。我们是师生，柴静和你们是校友，我是他的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听着他讲着，实际上我就忽然就觉得我仿佛又看到了他入学时的笔卷，看到了他的硕士论文的开始的那种状态。其实他就是把观点都裹挟在那种文学式的叙述当中，把今天的主题公共精神与个体行动全部融合在他讲的他自己的行动以及和这相关的一个个个体的行动，从郝敬兄到陈希文啊，这一个一个的具体的这最后到路这个过程，其实他把不仅他把他自己的个体带给了我们，还带给了许许多多一个一个的标杆，让我们从这样一个个个体的行动当中来体会认识公共精神是什么，个人个体行动是什么。他没有像我们作为老师在讲课中经常要讲的那种论述语，把观点阐述的头头是道，逻辑严谨，但是那一个个故事那种文学式的叙述，我想它更能影响我们，而影响是这个论坛的初衷，也是他开场的第一个词，影响。影响什么？影响谁？用什么来影响？那么我想这些当我们带着回去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演讲当中它有许多关键词没有离开我们，独立，从二加二等于四的独立，从他接受陈蒙最后走进中央电视台为了一个独立，到最后一步一步落在了顾准，落在了逻辑，落在了他和王希锦的节目的对话当中的这种逻辑。其实你让我想到了什么？以前我们讲文学的时候，我们讲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曾经讲过《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之死不是他的意向，他没想让他死，但是人物的最后的性格轨迹他必须死，由不得一个小说家来左右他。那么一个新闻记者对于新闻事实的叙述更由不得记者来左右。他刚才讲了方舟子的话，记者是应该有新闻洁癖的。在我曾经供职的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楼层的时候，迎面是一整面墙的镜子，上面写着新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深深地打动了我，深深地吸引着我，深深地鞭策着我，在我的教学，在我的科研，甚至在我以后一直的言行当中。镜子是不能走形的，镜子是需要有洁癖的人去维护它的真实性的。所以我觉得柴静所说的这些真让我们感到了这种力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柴静一来的时候讲的时候他是坐下，他为什么坐下？他不体弱，他不年迈，他 他也不至于疲惫的不能站着跟我们说话，那么他一定有他的选择。他选择了平等，选择了跟大家交流对话的平视的一种方式，但是他现在选择了站起来。站起来，我相信他在选择尊重。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对了。所有的新闻人，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选择。新闻人他是要面向社会承担责任的，他要告知真实，他要引领社会，他的选择直接影响了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选择特别重要，这里没有黑与白的中间色。昨天是中国记者节，我们北大电视研究中心做了以生存底线和梦想为主题的今天我们怎么做记者的论坛。下午我刚从中国教育电视台回来，做了他们一个专题，询问我的许多话题依然离不开底线。其实我昨天想说的是，我最后的论坛我的题目是重归原点的思考。底线是个原点，是个常识，是个原初，做人做善良的、良知的、有良知的、有责任的人是基础，记者道德良知负责任也是基础，但是我们今天却把它当作一个话题来讨论了，这本身是个悲哀，这本身是个悲哀。底线是不允许越过的，就像会计不能做假账一样，谁能说会计有理由说我可以做假账呢？谁能说记者因为市场经济我就可以做假新闻的呢？但是我们今天却要来讨论底线，我们还要讨论梦想。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不讨论底线，只讨论梦想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梦想，我想不准不会这样生存。一个有生活梦想的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是阳光灿烂的。一个职业记者的人，如果他没有梦想、没有理想、没有人文情怀的话，他无法引领我们往前走。底线是基础，我们希望梦想。媒介人要有尊严的话，要获得人们尊重的话，是由他自己做出来的。我觉得一个职业的尊严，它是来自这个职业的参与者他的所作所为。一个人，一个记者的尊严，我们是在看他对事实报道、选择、评论、认知的尺度与高度。很高兴我们在柴静身上看到了这种值得尊重的媒介人。谢谢柴静。就到这里。不过我还想再说一点，柴静当时这个有一次北京台邀请我们两个人这个做了一次采访，柴静就举了这个例子，真谛破局。当时他说在我们的课堂里，在北大给了他这种追问的精神，所以当他看到瓶底的时候他不满足，他需要问法的背后的东西。我希望真的北大，其实在我们的课堂里，我一直觉得柴静在也在引领着我们课堂，我们在教学互长。谢谢今天依然这样子，谢谢。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可能我们建议提问的时间大概是在提问大概有三个问题，好吗？大家可以听着这个地方。
你好柴静，那个我也是您的一个师弟，那个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那个也关注了您这样的跨越十年了，我想问我想问以前有那个您的听众问您， 你在四时四地是不是仍然保留当年你的信念和力？我想今天呢，你在这里也回答了你的这个实力师妹妹，跟他们说了你一直都坚守这个信念和力。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简单的来说，这个两句话或者三句话，你的这个信念和力，到底是指什么？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想我想了解您这个接下来的一年和接下来的十年有一个自己生，就是说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个规划。另外，我还希望您能给我们多给我们一些忠告，一些简单的忠告，谢谢。
一个人把三个问题问完了。
你说第一个问题哈，我有两个小故事回答。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是信念和力？我觉得崔健有一首歌写得很好，说现实是个石头，你的心是个蛋。现实是硬的，石头是硬的，但是蛋才有生命。第二点就是，我觉得靠什么坚持？我当年的听众，其实我从大概十八九岁开始做传播吧，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义无反顾的那种孩子式的想法去做，但是这么多年来，然后我电台听众曾经给我留过一句言，说你在听调查，不管你眼睛看到多少的混乱、不公正和苦难，请你一定要保持清澈，因为我们在看着你。第二个细节就是前两天我去看《邪不邪》那个电影，大家看了吗？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杰克逊跟那个女吉他手同台，然后最后是一段他们俩的，比如说他高音完了之后有一段 solo 独奏，然后那个女吉他手按曲谱演奏完之后，杰克逊跟他说：“说你等一下，说你不要怕，你向最高处去。”然后那个女吉他手就很犹豫了很久，然后就试了试，他用手摁在那个吉他那个最根部，然后弹出我想是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那种最高音。然后杰克逊在那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用声音跟他和在一起，就两个人有一段非常妖异的一段合作。然后杰克逊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不要怕，当你在那儿的时候，我会跟你站在一起。然后我在博客里面写了这段话，下面就有一个留言说，你不要怕，当你在那儿的时候，我们跟你站在一起。
话筒传播机器同学大声音大一点。
这个我想需要更多的细节和求证才能够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哈、啊？就包括跟成都之前的这个突然大幅度的教育改革是不是有直接关系，这个我也不是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需要去探究更多的真相。但是您如果能通过发帖的方式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尤其专业媒体介入进来，我想会更好。其实你刚刚问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中央电视台应该怎么办。我自己是很犹豫的，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次经历，就是在江西我调查过一次民办高校招生的黑幕。当时因为很多的学生给我的邮箱写信，就说他们在招生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被欺诈了，是一种广告式的传销式的招生。然后我就去江西做这个节目，之后我也跟教育部门都沟通了，采访了教育厅的人，但是半年之后这个节目对这个事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我们就想那只有播出节目，播出节目，播出节目的当天晚上，然后江西的学生就这个学校的学生把整个教学楼全烧了，
九江学
院，然后甚至发生人的死亡。就是当然也会发生一些社会上的人就借入之后趁机闹事都有，第二天好像可能会有爆发更大的危险的可能。就是那期节目我并没有因为这节目受到什么明确的惩罚，但是我跟我的编导事后反思了很久，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媒体，我说我披露出来就尽到了我所有的职责，至于它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完全去不管和罔顾。我觉得起码首先我没有去考虑到学生这样一个情绪因素，就当一个火药桶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你越来越积累它，然后你给它一根火柴会发生什么。火柴本身也许你可以自我说你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你无法不去面对这样的后果，尤其是对那样就无辜失去的人，对吗？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言论上的一个自由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就是 是一个对政治提出更大考验的。我当然是无条件的捍卫跟追求这样的自由，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现实环境会向记者提出更大的挑战。你不能够像一个西方的记者那样仅仅披露出一个事实就够了，你必须去在事前去评估和考量，当你披露之后会碰到哪些因素，你可以有更多的办法去避免那些危险发生，可不可以有更良性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包括我觉得就是最好不要把政府当成是假想敌。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的媒体，尤其像最近北大医院的那个报道，我就觉得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拒绝了我们采访，所以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放大另外一方的声音，或者以我们先入为主的看法去给这件事定调子。坦率地讲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我后来就觉得说如果你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剥夺了你的某种权利，那我不能反过来说我也变成他的一部分，我同样也剥夺他的，这就意味着公平。不是这样的，就是公平意味着尽可能的给被指证者说话的权利，哪怕这个被指证者可能是伤害你的人。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广东采访过一个市长，当时采访征地案，他对我们非常粗鲁，就我没见过那么粗鲁的市长，就是极其的无语，在镜头面前暴跳。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我们就也够了，我们打算回北京。到晚上11点多钟，他意识到可能麻烦来了，然后他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再采访我一次，我一定好好配合。当时我的同事很生气，因为他实在太糟糕了，然后我们说不要采访他，我们明天早就走了。后来我想了很久，我还是采访了他，采访了他12点，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之所以采访你是因为我尊重我的职业，我说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够尊重记者。
追求真相的那个自由，还有根据，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会什么那，我们会不言乏力，不言放弃，但是我们自由呢？对那个，其实讲到这个，其实说我这是一个问题，更多的应该说是一个呼吁吧。就是很高兴后来又听到你说到这句话，就是说记者应该尽可能多的提供更多的真实的事实，让群众去判断。我也希望就是你作为那个央视这种大媒体，能够通天的媒体，希望你们都能够做到这个。然后那个现在就是说出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铺垫有点长啊，那个现在感觉那个央视媒体还在，其实以前我是特别喜欢就是中央电视台这个评论组，就是那个焦点访谈啊什么的，感觉那个做的很有力度，而现在我已经不怎么看焦点访谈，感觉他已经没有以前，不再是以前的焦点访谈。所以我就是想问那个央视事实上有没有这种倾向，就是在不断的在他的怎么说那叫敏锐度在下降嘛。或者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中央电视台像你这样的记者多吗？
尤其是电视媒体，实际上是一种团队作业，也就是一种系统。所以在一定的情况下，个人优于系统，但同时系统又优于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精神，能够出柴静，能够出这样的主持人，出这样的节目，跟这个系统中间还是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有关系。他反复在讲陈萌，应该说他是陈萌，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朋友。如果你们知道陈萌的故事，就会知道这个背后的这种力量，也就是说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是系统优于个人的，也是系统把柴静推出来的啊。
简单补充两句哈，因为比如华南普照我也做了，然后四位名将吃饭我也做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传统媒体并没有完全失声，在很多大家关注的问题上他们还是在极力在推进，这种力量像徐红老师说的是一直存在的。那我想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有一天也许我不做新闻了，然后或者像陈芒这样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这种力量存在的是，我觉得它，而且它会越来越强。为什么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个信心，是因为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一种力量跟市场，现在中央电视台也不得不如此。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期望焦点访谈那样由职任总理再去给你一个批示，然后哪个总理说好吧你们开始做监督的时候你就做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靠谱的力量。真正靠谱的力量就是说当遥控器由你们决定，广告由你们决定，而中央电视台必须依靠你们生存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大了，就牛了，就不会消失了。
就是在媒体报道一个事情之后，然后公众他在不断的追查这个事实真相之后，发现媒体他并没有就是把事实的真相反映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媒体他需要道歉吗？
你这个问题挺专业的，是因为我做过一期报道叫被起诉的杂志社，这个杂志社是当时温铁军办的，就是叫中国改革，然后他发了一篇报道，是发这个广东的一个国资公司叫朝纺公司，然后侵犯这个下岗工人的权益的那篇报道。他是朝纺拒绝采访，朝纺没有接受采访，他没有跟朝纺公司正面打交道，他就直接把这个工人的话就做了一篇文章。当然，他的文章当中证据基本还是确凿的。之后，朝纺公司就把中国改革告上法庭，索赔590万。然后你知道之前这个基本上企业告媒体的关系都能赢，就是媒体都是输的，因为你毕竟掌握了一些不确凿的信息，对不对？然后你很难保证你的媒体完全是真实的。这个案子是在广东的白云区的法院判的，然后我采访的这个法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就判了中国改革杂志社赢，不需要赔一分钱。他的理由是，第一，
媒体的事实，媒体所报道的事实，不是绝对物理意义上的事实，也不必要是，就是不必要绝对真实，它只需要以所有人的常识能够推断为合理的基础做支撑就可以了。在当时当地，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能够判断这个事儿应该是正确的，你按这个方式报了，你没有刻意的恶意的诋毁或者扭曲，那你就不算实时。最后一点，他说的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衡量的价值，就是你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有多高。
谢谢。那我们最后有问题。
非常感谢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刚才您提到这个独立的问题，其实从我的经历，然后我会经常问我身边的朋友，你有没有独立过想过一件东西？也许这是一个北大的讲堂，我觉得很多人是善于思考，但我觉得大多数的人是不善于思考，而且我觉得真的不像。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刚才提到了中国的一个劣根性，我就发现有些人是不愿意思考而且是随动的。像您说刚才说，其实我说句实话，某种程度上我是能够理解央视是不公布一些新闻的，因为它是国家媒体，不可以全部的公布。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前两天有一件事儿，我是我学网《新闻前》杂志的一个志愿者，然后我当时想做一个关于看完《建国大业》这个电影的一个感受。关于有个小孩跟我说，他就说了一些很反面的东西，负面的东西，最后加了一句，他说最近我买了个代理，感觉墙外的空气好新鲜。我听完这话之后感觉有些可笑，因为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在反对。因为最近我发现一些很多负面的新闻，就是媒体，比如前一段时间有那个一个小孩钻进了气球里面的那个 Fresh Show 的那件事儿，然后还有一个前一段时间我跟那个杨建中保洁首席科学家谈过，就说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在过去的20年里面对中国的报道是失实的，还有热那亚，我就想说，您能给青年人一些忠告吗？如何能够正确的建议，正确的对待国内跟国外的？
这个转折也大。
我觉得这个，我认为很重要。谢谢，不好意思。
去年我在美国的时候，跟他们那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聊过一个事儿，因为当时刚好是就是 CNN 的那个辱华的那个事儿出来，然后我就问他们那个官员，我就跟他们说中国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然后那个。华盛顿那官员一脸委屈说，他们也天天骂我们白痴。我说那为什么你从来不禁止他们？他说因为我们尊重宪法。然后老头还特地送了我一本美国宪法，可以帮我放给我，戴个大眼镜给我念自豪哈。你就发现说，对，他有他的职业会受到一些压力，但他仍然尊重法律，因为他知道媒体的责任就是要有一部分就是要但是我觉得怎么样能够保证它的真实，并非是要靠你去封杀一个有偏见的媒体，或者你去羞辱一个事实的报道。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对吧？我们在一个市场当中，你让它流通起来，好的东西跟坏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发生竞争。我们有非常不入流的报纸跟媒体，我们有南方周末、财经和新闻调查，所以只有通过逐层的竞争，然后才有可能诞生出一个好的媒体。我个人是很反对通过一个政策保护，然后确定一个你就是优秀媒体，从此你们主流媒体就来做最好的报道了。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是在通过跟我的同行的竞争中成长的。我不仅是跟电视台的同行竞争，我在跟南州的记者，我在跟财经的记者，我在跟网络上的很多的公民，我在竞争当中才提高我对新闻的感觉跟素养。所以我反对垄断，我觉得垄断是对所有人的伤害。那么就把大门打开吧，让进入像空气一样流动，让春风当中所有东西茁壮的成长。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柴老师住的离北大比较远，所以大家照顾一下。
很荣幸啊，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那个我也看过沪准，然后也很关注很多的个体行动者。 但是往往呢，在这雇主和个体行动者，我读到的啊，跟柴静有些不一样。我很多时候读到是很悲伤的，最后的结果，就包括柴老师刚才说的那位记者，那位律师，他也曾经想过是不是要回山西，就这种情况呢，经常的发生。就是，再回到我们最近看到这些论坛啊，我们今天还谈的问题呢是公共精神和个体行动者，但是这个我们谈的还是个体行动。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是这样一个一个人就能去解决的吗？还有像我们那个大讲堂门口写的啊，这个新闻行业者，这个我们先第一个话题先是生存，第二个是底线，第三个才是梦想。就是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谈到的还是生存问题，还是谈到的个体行动问题。我想问的是这样的，我想问的是，柴，你接触过很多的有智慧的人，也接触过社会最现实最本质的一些问题，你经常接触这些，另外你也接触一些就是国家领导人呀，或者体制内的一些力量。我想问的是这样，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寄希望于一些别的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寄希望于就是说体制内，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我们很欣赏比如说像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总理，我们很欣赏。我想问的是，体制内是不是有可能有这种力量？你能不能看到这种的可能性？
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过两个人，我也在这儿给大家复述一下。第一个人是10年前我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50多岁的女人，然后当时她就拿出来药瓶在服药，我就帮她要了杯水，然后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一个江苏人，她到北京来看病，她的胃不舒服，所以她第一次离开西藏。一个星期之后，因为当时下雨嘛，我就把她送到一个旅馆里面去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看她，她已经在医院里了，然后她说她已经确诊是胃癌的晚期。但是他，你没有任何的，我就沮丧，他就跟我开玩笑什么的。然后他最后说，他床边上放了一个箱子，说这个箱子里面是他30多年吧，他背着一个相机，然后去了西藏很多很多的地方，他跟很多人交谈，然后把他们写在稿纸上，就积累了一大箱子。这些人当中有官员，也有喇嘛，也有乡下女，有很多很多的人。然后他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他是一个拉萨一中的老师，他也知道肯定发表不了，那是10年前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记录下这些是为了100年之后，人们看到的时候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好吧，这是一个体制外的力量。我最后一点要说到的一个人是，我7年前曾经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已经60多岁了，你经历过很多的事情，那你怎么保持你当年的情怀？他就跟我讲说，去年他去河北去视察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就走另外一条路，然后就看见有一个老农民坐在路边上，旁边放了一具棺材，他觉得很奇怪，他就下车去看，然后那个老农民就跟他说自己得病了，但是太穷了没法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然后呢，这个老人就从自己的兜里面拿出500块钱给了这个农民，说你回去吧，然后他就拿着他的东西走了。他跟我讲完这个之后说，我告诉这个故事给你是希望你知道，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成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是温家宝。所以最后还是让我重复一下这段话，就是这个国家是由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你我这样的人构成的、创造的、决定的。如果我们追求真理，如果我们寻求独立，如果我们捍卫我们的宪法权利，如果我们不言狭义、不言放弃，如果我们能够不经意的把这份诚意付出，我们就能够说我们为这个国家骄傲，我们就能够说我们能够让明天更好。谢谢。非常非常感谢柴静，谢谢李静、孙红老师、邱菊芳老师。我想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同学会关注柴静老师，绝不仅仅因为是我们央视的美女主持，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尺度和有高度的职业、具有职业精神、具有公共精神的媒体人。那
那么我们想更多的也许是我们今天同龄的演讲当中更多的是学会看到您所经历的阅历，您所对生活的理解，和您学会和我们大家都一起学会如何去思考和面对现实的生活。好，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谢谢。
我看我站着，
这里干嘛？
哎呦，被包围了。